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个讲法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流通广泛的共识。不过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尤其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面，世界媒体又呈现出各方的另一种共识，这个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无增长或者慢增长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构成的拖累以致破坏。据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或者是即将超过美国，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这些讲法呢在大约2019年是达到顶峰。不过进入了2020年，形势就发生了突变。好多批评者和观察人士说，2020年的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是中国官方媒体最初长时间使用的名称是武汉肺炎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而有力的舆论封锁和虚假信息宣传，在中国大爆发，随后扩散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百年未遇的大瘟疫大变局。疫情发生之后，在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采取了举世无双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去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和中共习近平一领导的英明，被广泛认为是严酷的清零政策，包括冻结封户、封区、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禁止公众出行上班，甚至禁止公众出行求医保命或者购买食物活命。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大部分都认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的确带来了举世无双的诸多巨大后果。当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呢，是被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和超严重的打击，并且产生全球性影响，破坏甚至毁灭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生计，使到中国经济赶上美国，成为遥不可及的中国梦和白日梦。疫情清零政策强制推行了3年，导致中国人苦不堪言。习近平本人在2022年底亦对到北京访问的外国领袖承认，中国很多城市冒险上街抗议的年轻人是对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亦就在2022年的年底，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无预警地全面放弃放开，导致几亿人在短时间内集体染病，医院和殡丧系统是不胜负荷。中共当局再度采取封锁消息、无法报死亡数据等这措施去控制疫情，并且宣布自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抗疫成功。从2022年12月开始，清零政策开放，中国对国际国内的旅行限制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一度呈现出快速恢复和发展的趋势。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己前3年盲指挥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造成的祸害，并且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审时度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成效显著。而同时，之前为中国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绝望的外国投资者亦再度睇好中国。不过好景不长，中国经济从中共清零政策的严厉和有效打击之下，强劲恢复和反弹的趋势只是昙花一现。今年的年初，国际间对中国经济全面复原并且恢复强劲增长的乐观情绪，在近两个月以来已经烟消云散，悲观的看法成为主流意见和见解。在这方面，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在今年的6月12号一篇报道的导语，可谓当今世界媒体的一种广泛共识。这篇报道的导语说，在今年年初的有力开始之后，在国际经济形势和消费者信心缺乏的影响之下，中国工商经济活动似乎放慢下来。这个新闻导语所引出的新闻标题就是，在疫情清零终结6个月之后，中国经济再度挫折。专门报道经济和工商新闻的法国资本月刊杂志更加直言不讳。这份杂志在6月7号发表的文章标题叫做增长，中国经济令人失望，对美国对欧洲最坏的事情还没有道理。 世界报同资本杂志呢两间法国媒体都开宗明义地点出咗，当今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而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中国年轻人失业率20%以上。呢、这个就系强调对敌斗争，强调对所谓嘅国家安全，实际上使用中国当局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变坏，影响经贸关系。而此外，三年嚴酷疫情清零政策導致中國消費者對自己的荷包和對自己的經濟前景和前途充滿不安全感，他們紛紛選擇減少消費，保存現金去防備當局再推出一些斷絕大眾生計的政策。這兩種因素導致或者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外需和內需不足，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導致依賴對中國出口的歐美企業，當中亦包括日本和南韓企業前景不妙。在過去的20年裡面，在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大輿論環境當中，當今中國經濟前景不妙之類的消息亦時常出現。但是跟过去20年不同的就是，在过去的1年里面或者半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经济前景不妙的消息逐渐形成了舆论大环境。这点从国际媒体近日有关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标题也可以提出个大概。例如就是，外国投资者逃离中国技术业界群起处境关难，这个是英国金融时报6月11号的报道。而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0号的报道标题就是，与总部断绝联系，全球投资基金经理们困坐中国黑箱中。路透社6月9号的报道标题是，在市场悲观丧气中，中国共同投资基金销售枯竭。雅虎财经6月9号的报道标题是，外国投资者近来持续大举抛售中国资产，将钱放在中国将变得更有风险。而《經濟學人》在6月11日的報導標題就是，在中國做生意對外國人來港正在變得不可能嗎？在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形勢吃緊、中國迫切需要外來投資之際，中共當局就採取種種措施，使到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好容易代入中國當局在今年4月推出的新的反間諜法的法網。《經濟學人》雜誌的文章所講的外國人在中國做生意有可能正在變得不可能，就是指這種情況了。《經濟學人》的文章說，在當今中國，很多在其他國家是無害、合法、客戶所需要的經濟信息的搜集，在中國都可能觸犯反間諜法，這個使到很多外國公司僱員在中國工作變成一種具有不可預測的高風險工作，使到外国公司忌讳派人到中国工作，实在需要派遣，亦需要事先同律师作一番的培训，要准备好被突然拘捕的时候要讲啲乜嘢，点样去求救。呢种局面使到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为继。在这种大形势之下，美国文化和新闻杂志《大西洋月刊》杂志的网站在今年6月8号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它的大标题是，中国和西方正在渐行渐远，中国经济能继续崛起吗？副标题就是，当今世界两大强国已经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视为风险，但是解除关系将有代价。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份杂志驻北京的通讯员迈克尔·舒曼。舒曼的文章主旨是说，离开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很难继续崛起。但是文章最后两段提出了在很多读者眼中是非常有趣的观点。他们说，中共领袖习近平将安全和权力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这个正在导致他疏远那些贸易伙伴，而那些伙伴本来可以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最重要的事情，例如资金和技术。而中国和俄罗斯之类的国家加强关系是无可能取代中国因为支持进行侵略的俄罗斯所蒙受的损失。中国国势在这种条件之下能否继续上升重要观察，但是习近平的选择可能是阻碍而不是促成中国加入全世界最富裕国家行列的努力。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还说，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使到它变得不再是美国经济这么有力的竞争者了，但是美国公司亦可能会损失诸多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 中国和西方分道扬镳的种种代价，很有可能对全世界都是巨大，因为各方都为基于划分敌友去决定经济政策而付出代价。无多读者认为舒曼这篇文章的结论明显是暗示基于划分敌友去决定经济政策是不智的。中国采取这种不明智的做法，但是西方就不应该或者避免采取，不应该将中国视为敌手。不过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直接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以来的做法，使到西方国家，尤其是原本竭力要同中国维持良好甚至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亦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警惕和疑虑。6月8号，在国际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西方对中国的天真看法寿终正寝，副标题是有关中国新的辩论使到乐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对立。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目前是令人不安地清醒着看中国的时刻，在他们得出惨淡的共识之前，他们多年来对习近平政权的性质持有天真和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的看法。最近的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研讨会展示了一种发生了变化的心境，这个是一种共同的持久的悲观情绪。本杂志茶馆专栏记者自从2008年以来断续参加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官员、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的这种聚会，中国外交官和学者亦参加某些会议。文章说，乌克兰的战争笼罩在最近的研讨会上，这次研讨会的东道主是瑞典外交部和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与会者没人喜欢谈论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和平斡旋者，就好像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所暗示一样。与会者所谈论的是中国特使游走于欧洲国家的首都，提出乌克兰放低武器祈求和平，而同时又将普京讲成一个遵行智慧的统治者。这篇文章说，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者称，中国和俄罗斯的勾结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电击，中国预计会在结束战争和战争之后的重建当中发挥某种作用，因为至少乌克兰政府希望习近平参与其事。但是参加斯德哥尔摩研讨会的与会者都极其不愿意接受给中国协助制定欧洲未来安全框架的想法，对中国的这种不信任来自他们听到中国官员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种防务联盟。中国官员还推出一种世界秩序，世界各国在当中要通过变幻不定的无价值观的利益计算去寻求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